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又见面了啊！这个一阵子没有录这个随感录音了，那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个月啊，就是除了过年之外呢，跑去写文章了，因为这个很久很久没有写文章了。那应该说，自从这个18年开始啊，投入到这个奇迹课程的重新翻译啊，就没有什么时间写文章了。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之前曾经写过不少啊，那都在我们的网站里面。那这次呢，我主要是把过去十年来的一个教学的心得还有精华，就是写成三篇的短文。好，那我把它称作叫大海与水珠的一个三部曲。好，那主要在解释的就是奇迹课程里面最困难但是也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一体心灵。好，那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，很欢迎你去读一读。好，那再下来呢，这个是24年的3月。那今年的3月呢，我们刚好接连安排了有3场的一个工作坊，那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反正就是挪来挪去啊，就接连有3场这个工作坊，那有2场是线上线下的，那一场是线上的。那首先登场的是我们3月16号礼拜六的在台北的一日工作坊，那这一天的上课的主题呢是修行的一个盲点跟难点。那为了这个暖身呢，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3个很常见的盲点是什么。那首先第一个也是我觉得最常见的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不自主的要去用自己的力量。那这个所谓自己的力量呢，就是自我的力量，或者说小我的一个力量。那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太习惯于去用小我的力量了，那所以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就又回到原来固有的那个模式里面去。那比如说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他会用意志力去叫自己要比如说操练宽恕，或者说去做这个一天一课的练习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有用意志力去减肥的这种经验，那我自己也曾经有过。那然后这个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明白了什么叫做溜溜球效应，就是很容易会复胖。那通常是一开始在减的时候，因为肚子还没有那么饿嘛，那所以这个就比较可以减得下来。那然后到了这个中段后段的时候，就很难坚持下去了。那因为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啊、体力啊，就是都比之前要差啊，身体还没有适应嘛，那所以就很难坚持下来。那因为意志力它是属于小我的，那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水量是不足够的啊，就说。它的力量其实是很小的，很微弱的，所以就是说外在条件一旦有什么改变的时候，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。那因为意志力它是小我的一个力量，那所以当你在用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自我感、自我的这个存在感其实是会增强的。那这个就与奇迹课程的方向背道而驰了嘛，因为奇迹课程的一个操练呢是要去弱化你的自我感嘛，而不是去强化它嘛。那我们常讲说我们宽恕的时候要去呼求圣灵，那其实就是要去援引圣灵的力量，也就是走跟以前这个用小我力量这个相反的一个方向。那也有很多同学啊，就是在操练的时候会用应该去跟自己对话，遇到什么事情呢就跟自己说，那我应该要宽恕啊，那我今天做了哪一课啊，所以我应该要这个就练习啊，用这一课去做练习啊。但你会发现奇迹课里面呢，他其实很少用应该这样子的字眼，但是他很常在讲什么，讲这个愿心。那愿心呢就是你打从心底愿意，心甘情愿的这个意思，那他都是用这个愿心去讲宽恕，也就是说你这宽恕呢是要心甘情愿的，他才是真正的宽恕。那你用意志力去叫自己宽恕啊，或者说去勉强自己宽恕啊，或告诉自己说那我应该要宽恕啊，那这个其实都会变成是假宽恕，宽恕是勉强不来的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应该呢，它几乎都含有定罪的意思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做不到你认为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，那么你就会升起这个罪疚感。但这个恰恰是奇迹要帮我们去化解的嘛。好，就你学奇迹反而增强了罪疚感，这个显然方向就是错的嘛。 好，那所以这个宽恕的动力呢，它其实应该是来自什么呢？应该是来自于你渴望平安嘛，或者渴望你不想再这么下去，不要再这么下去啊。那这样的才是你这个心甘情愿嘛。那这个愿心呢，是我们自己要去发的啊，宽恕的愿心，然后呢，再依靠这个圣灵呢，去化解我们的小我。要化解小我是他的任务啊，不是我们的任务。但是我们这个发愿心呢，这个发愿呢，它从来就不是只为了自己啊。那这个就跟意志力是不同的啊，意志力是为的是自己啊，最终为的是自己啊。但是这个发愿心呢，它为的是一体弟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。那第二个常见的盲点呢、啊，就是以为啊，这个宽恕交托啊，交托就是这个不必负责的意思啊，反正就扣他啊，就是有什么困难就扣他啊，然后就双手一摊啊，那一切都由你来决定了，那我就躺平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交托并不是躺平啊。那事实上，齐克人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起100%的责任。但是不是为你的外在去负责，是为你的内在去负责，也就是为你的平安要去负100%的责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去承认说你内在的不平安痛苦，不论是什么样形态的这个不平安跟痛苦，不论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，那这个都完全是你自己要来的，那完全都是你自己要来的。好，那就是完全是你自己愿意的。那我们要先彻底的去承认这一点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交托才可能会有力量，那这个交托才有可能真的可以做到。那讲的更清楚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要去认清啊，是我们自己把小我抓在手上的，那从来就没有谁拿着刀拿着枪逼迫你一定要把小我抓在手上，或者把这个小我呢就强加给你，强塞给你啊，或者说就是把任何的痛苦啊这些东西恐惧啊，然后强塞给你啊，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，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要把小我抓在手上。那你要去认清这一点，承认这一点，你才有可能再进到下一步说，那好，那我愿意去放下小我嘛。那如果小我是被别人强加的话，那就没有所谓的放下了嘛啊。OK， 那总的来说呢，我们有我们的任务啊，那圣灵有圣灵的任务，那我们要愿意放下小我，愿意宽恕，那圣灵呢的任务就是协助我们去化解小我。好，那这个两边相加起来啊，那齐克人把它叫做合作冒险啊，就他说这个回家这条路啊，那其实是我们跟圣灵啊去进行了一场这个合作的冒险。好，那我们跟圣灵要合作，这个我们已经解释了。那为什么是一场冒险呢？他并不是说这条回家的路上嘛就有很多的危险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他所谓的冒险呢，应该是说啊，就这条路啊跟你想的很不一样啊，跟你以前所习惯的这个小我的路径啊是非常不同的啊，所以你很难用以前的一些经验跟想法去预期未来啊，就是你会遇到什么，那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景色啊，什么样的风景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二点。那第三个呢，也很常见的一个盲点呢，就是我们以为啊，这个修行呢，一定要有一些外在的改变，不管是说你这个人，你的一个外表啊，你的行为模式啊，你的一个谈吐啊，必须要有改变。那又或者是说，我们认为这个外境必须要有一些改变，通常是我们认为外境应该有所好转，这样才表示我这个修行是有用的嘛。但你会发现奇迹课程的一个焦点，它一向是在心境的转变，而不是在外境的转变。哦，那所谓的这个疗愈呢，它指的纯粹就是内在的转变，心境的一个转变。哦，这个疗愈呢，其实就是重回圆满。但事实上只有心灵才能够重回圆满嘛，身体永远是没有办法圆满的，因为它极其有限嘛。那当然这个外境呢，它会不会改变呢？其实外境是常常会有所改变的哦。那就是因为外境是反映心境嘛，那当你的心境有了深刻改变的时候，常常这个外境它也会有一些改变啊，相应的一些改变。那然后你的行为模式呢，会不会随着这个修行转变呢？其实常常也会，因为这个行为模式呢，就是反映出思维模式嘛。 但这些所谓的改变呢，它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刻意去追求的。那然后呢，它也不应该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这个焦点。那因为你如果把外境，也就是幻象当成焦点的话，那就会重新掉回小我里面去。那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正文的十八章第七节会读到说，你什么也不需要做。他这个做的讲的是外在，不是内在。内在你当然是 有你的责任，有你的任务。但是就外在而言，就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。这个是指这个修行的这个方面来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有三个这个很常见的修行路上的盲点。那希望对你的学习会有帮助。那也非常的欢迎你在3月16号这天，然后这个加入我们台北的一日课，那跟我们来这个深入的学习切磋。那我也会就是深入的去分享我在过去十多年来，从自己身上还有从在这个奇艺圈子里面所观察到的很多的一些现象，然后来总结就是我们会常遇到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困难难点，或者是就是看不清楚自己的就是这个盲点的部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，就是没办法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下课的话，好，那也欢迎你参加就是接下来这一周的这个线上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大家来做介绍，但目前已经都可以开放报名了。